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哥来书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是希伯来书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要小心，要小心。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救恩，但这非常美好的救恩，非常美好的上帝，非常美好的福音，这么美好，这么完美，就是因为它完美。那么如果你没有信心，也就是你就不信，这是一个恶劣的心，就是把永生的神离弃了，那就万劫不复了哈。就是他在这里，就他是对弟兄们讲的。我们基督徒常常喜欢对非基督徒讲比较重的话，你要悔改信耶稣，但圣经里我们常常被提醒的是，我们这些有救恩的人尤其需要小心，不要忽略了上帝的恩典。这两个层次啊，我希望我们都能有。一个是我们很平安，我们不惧怕，我们非常平安。另外一个是我们很小心，就我们有平安，不紧张，放松的心情，这基督徒应该有的。但是我们这种不紧张，放松，愉快，不要变成一种自大狂妄和忽略了上帝的恩典啊，就是这两个都有哈。希伯来书都告诉我们。好，第三章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啊。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趁着还有今日，今日也是一个我们一直在讲的，包括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现在了。我们基督徒很看重过去，神在过去历史中，包括在我们自己生活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包括神在过去创造和管理一切，我们不是轻忽历史的。我们也很看重未来，因为神让我们有盼望，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在明天，在后天，我们不随着身体的老化，这个世界的衰老而就绝望了。我们很看重，而且很喜悦，我们有盼望的。我们也很看重现在，就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种虚无的，不是一种过去了没办法再回来了，将来还在飘渺虚无缥缈当中。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在，可是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是过去现在将来，我们都可以把握得很好。因为过去错了，神会涂抹，将来不知，神会安排，现今神继续爱我们。但是你过去的事情我们记得，将来的事情我们有盼望，现在呢，今日呢，我们也要把握机会，彼此的劝勉哈。我也不知道各位，你想一想哈，就你对过去、现在、将来，你比较看重哪一个？我发现很多的人最忽略的就是现在，就最忽略现在。我们用另外一面来讲，就是我们常常在想当年。就是在很多的懊恼或者是错误中间继续去迷失啊，想当年。另外呢，我们想将来以后怎样怎样怎样，以后会将来会怎样怎样。现在呢，我发现有两种人，一个是就是，我不知道是这个话有点侮辱了，但是就是公务员心态啊，我不是侮辱公务员啊，今天的事赶快把它做完就好了。就是我们对现在啊，就是把它敷衍过去就好了。当然我们当中应该也有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另外一种人呢，很看重现在，不要人打扰的呢，是打电动玩具的年轻人。 或者在迷于网手机上面的那些游戏的那些人，我们基督徒很积极，但是我们不会沉迷在任何一个，我们对现在是充满了盼望而且很积极。各位也包各位，现实的生活里面有的叫你喜欢，有的叫你不喜欢，不喜欢的你就哎呀赶快过去就好，喜欢的你就想继续拉住一下就好。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这样，我们不是用自我做中心，以至于我们对现在过去将来的态度，积极的态度都不是从自己来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给我们的力量，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哈。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天天是彼此相劝的，这个相劝有鼓励，有责备，也有提醒。当然希望他在这里所讲的不至于给各位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很啰嗦啊，我们也不啰嗦哈，甚至圣灵也不是啰嗦的，耶稣也不是啰嗦，当你一直不听的时候，有会到一个阶段他就不讲话了啊，那当然是最危险的时候了。好，作者提醒我们天天彼此相劝，这是教会里的一个工作，而教会恐怕现在这个工作也比较少做，甚至我看在现实的环境里面，我们也不一定常常这样做。就是一个人如果常常说提醒别人哈，我们都会嫌他啰嗦。通常我们也只有老板才有这样的权利，甚至老板这样做也常常会惹员工不喜欢。但是我们基督徒彼此的提醒相劝是需要的，当然这技术上也很重要，当然我们也需要圣灵。当我们这么，我觉得现代人心灵非常脆弱，就经不起一点的提醒。就你看到现在，我有时候经过那个小学啊，或者是有些什么典礼啊，我都发现现在人好脆弱。因为经过小学这个红布条，恭贺本院本校荣获什么奖，我看是人人有奖哎。就是现在大家好像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奖，都要有个称赞，然后再好像要不然就是会伤害到某些没有得奖的人啊。这我们如果要讨论，下面就伦理上大问题了，精英制度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各位没那么简单回答。一方面大家都说是不对啊，我们要缩短贫富的悬殊，明星学校要被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很希望自己很优秀出类拔萃，就是这是人性的一个矛盾。我不觉得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或拔尖主义或平均主义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不可能解决的，人间任何事都不能解决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希望是不要扯那么远了哈，我希望我们能够也有责备和提醒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有啊都是称赞你怎么好怎么好哈。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刚刚好呵呵。就是我们在聚会之前我们刚刚讨论的其实就是这个，刚刚有一个电话，就是各位早一点来的知道，就是什么是亵渎圣灵。亵渎圣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心就刚硬，一个刚硬的心是亵渎圣灵的因和果。就心刚硬了，就是你不要过了一个点哈，那个过那个点，英文我不知道法院这法律上有没有这个字啊，航空上有这个字，就 point of no return。你飞机飞过一个点，你就不能再回去了，因为再回去的那个油不够了，你要就往前面飞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基督徒很难讲什么时候是 point of no return。就是我们也要小心，这是我们在讲亵渎圣灵和希伯来书的时候要小心的，就是圣经里有这种警告，就是你小心你不要到这个地步，就是没有救恩了，就再不会救你了。我们要小心讲这话，因为这个话是真的有的，但是如果我们讲的不小心或者听的人不清楚，我们就很容易进入一种绝望，就是我们都怕我是不是已经犯了不能赦免的罪，我是不是已经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我现在心是不是已经刚硬了，我们会有这个危险。 这个在我自己做牧师的，还有在看教会历史上，哦，这个情形很多。有些心灵比较敏感的人，会包括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觉得他是完蛋了，他是那个要下地狱的人，因为他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因为他在信了耶稣以后又曾经刚硬过。所以对这一类的人呢，我们需要有好的安慰。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不讲这个信息，免得有些人呢就真的是轻慢上帝了。所以出自对上帝的爱，出自对人的爱，我们需要提醒人，你不要犯这个罪。但是什么时候是犯了这个罪，我们说什么都会不恰当的哈，说得太松太紧都会不恰当。不，我就这样说吧，耶稣的救恩，只要你愿意悔改，都拯救的，都拯救的。那因此，如果有人有问题说，哎呦，牧师啊，我好担心，我有没有犯那个不得赦免罪？那我看那个本人约翰的自传里面，他讲到他那种痛苦的时候，他觉得他是被弃绝的，因为他蒙了恩典又犯罪了。其实你看到这里，倒可以相当有把握说，一个人对自己好像犯了这样的罪而很难过的人，应该就是没有犯这个罪。他的自责和痛苦，正是圣灵还在他心里工作的一个特征。但是我又要说，也要很小心了。我在这两年已经碰到两个忧郁症自杀的人了。那么这两个忧郁症自杀的人呢，其实有一个你们在报纸上应该还看到了，就是上礼拜台大海洋研究所的一个教授，他是在他们的办公室的仓库里上吊自杀的。那么我一年前碰到一个在纽约的一个会计师，他这两个应该都不算基督徒，但是都有接触教会。那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都是很优秀的人，但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难免这种事，就是可能你是自我期许太高了，我不知道心理学家怎么讲，反正就是有一些事情让他觉得他错了，然后那个错误让他觉得他没有价值，他应该死。其实那个会计师听说是美国非常好的一个会计师，那这个教授也是台大很好的一个教授，但是是人没有办法给他安慰。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吓你，这个东西也有传染性的。就我们教会后来是到了那个，就应台大海研所的所长的要求，到他们那里去做一些祷告和讲道，因为学生和老师，说起来也是有意思，这些人都是很强烈的无神论者、科学家，但是有人上吊，吓死了都。啊，我的电话会莫名其妙响起来。后来我在那里讲，我说鬼一点都不可怕，人才可怕，死人不可怕，活人才可怕。起码我们信耶稣的人是这样觉得的。那么我们信靠主，不要害怕，但是我们也需要给人，不管是不是忧郁症的，对不起，这一点我并不相信什么心理医生这些，因为真的能让人有平安的还是要有福音。也许吃一些药有用了，是不是也许了，应该是有用的，但是釜底抽薪了，你需要知道上帝的救恩。否则我这两个印象很深刻，这两个人如果要传染的话，我自己要自杀了。因为那个会计师是我跟他谈话以后差不多一个月还是一个两个礼拜，他已经自杀过好几次了。那么他太太是盯着他的，但是还是最后一次他自杀成功了。如果用灵恩派讲，就是那个忧郁的鬼啊，我是不相信这个的，但是忧郁的鬼就会找到你身上，康姆斯康莱昌，你什么东西嘛，人家神把一个人带到你面前叫你安慰鼓励，结果你讲完了他就自杀了。然后我就说啊、哦，我真是不是一个好牧师，然后也自杀了。各位，我不是吓你， 就是起码我到台大那里，我发现，哎呦，真是就是他们说好，好恐慌啊！而且我那天在那里讲到，他们我本来估计是就是五六个人特别心情不好的人来啊，因为我们在那个仓库的前面，那是一个空旷的地方，五六个人就在那边，就除了在上课的都来了，差不多快要有100个。老师和学生还有员工都来了，而且那个是人走来走去的地方，我当然要很大声。我几乎没有看过那么专心听到的一群人，大家害怕嘛，大概是害怕。就我说这话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骄傲自大意思，我只在说，人很需要安慰的，而且人需要真实的安慰。我不反对药物，我也不反对这些心理咨商啊什么，可这些也有用的。但是人心中的罪恶和被控告，釜底抽薪，只有上帝的爱。但是这爱是这么好，以至于我们常讲这是白白的，这是永远有效的恩典。神爱我们爱到底，所以在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又怕魔鬼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啊，那无所谓了，不想听了。那么所以也有希伯来书，也有耶稣讲的不要亵渎圣灵这样的话，就是不要轻慢他的恩典。这个用生活中太多例子了，一个老板太严固然大家怕，太松你那个权威制度也常常建立不起来。我不知道听过多少人骂郭台铭，贾伯斯也有人骂，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不好被虐待死了，底下人啊跟他在一起跟他开会都好恐怖。反正成功的主管我听到大概都是这样。我倒不是帮这些主管辩护了，我在想如果很客气，有时候也命令不能下达呀，就也有这个困难。就我这个又有点跳离我们的查的经文，就是社会上我们需要有严，也需要有宽啊，这宽猛并济这些，我不再谈这些，我在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听到上帝给我们的安息平安的信息。但是如果真的听得对，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也不会变成一个放肆随便的人。公司是这样，政府是这样，同域领导、家庭、夫妻、亲子、师生都是这样。你看到太多现在没有办法管小孩的父母，你也看到太多没有办法管学生的老师，这都很多。就我们教会有些老师真是不敢管学生，就这也得了忧郁症。其实最不敢管的是老师的学生的家长，就很麻烦。好，我们都是很臭美的说哈，你要信耶稣，耶稣帮助我们。不过我们也说，我们有耶稣，我们也信靠耶稣，但是那个需要提醒的地方还是有。13节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哈，要彼此劝勉，免得有人刚硬了。并不是哪一天哪一件事就突然刚硬的，这是一个过程。那过程可能是一件事特别强烈，但是总还是有那个过程。14节，那也是安慰，也是提醒，正面的。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你是不是得救的人？你是不是永远被拯救的人？你要把你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那这是一句提醒、安慰、鼓励还是警告呢？我们也会说，哎呀，我没办法坚持到底啊，又放松了怎么办？又不信主了怎么办？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不想信了，然后又回来信了。啊，你愿意回来，你知道错误，那都是好的，不过也不要变成老油条了。对，这个倒是真是太多了，不要信仰变成你的皮肤病。我说皮肤病就像癣一样，香港脚一样，那个好像很难根治了。如果一旦在你身上养成习惯了，你不擦药，3个月好了，5个月好了，过一阵又来了， 然后下一次要擦更久的药，要擦更强烈的药，细菌的抗药性越来越强，人的罪恶对上帝的恩典的抵挡能力也会越来越大。当然如果我们学习顺服，那就变一个善性循环，我们对接收上帝信息的能力和喜悦就会越来越强。我们希望我们是走这个善性循环的，坚持到底吗？这都是生活中的操练嘛。每一件事了，这就不限于信仰了，每一件事都可以感觉得到。你养成一个习惯，任何一件事养成一个习惯，要继续持守的就更多。这我不好意思讲，包括吃饭的习惯，吃饭我这个可以讲了，就是你细嚼慢咽，我到今天没有养成这习惯。你每次细嚼慢咽一点，下一顿饭就更容易细嚼慢咽一点。这我说这些，因为在教会里很多。你每次能够啊，每次照着健康的原则吃饭，只吃八分饱、七分饱。你每次只吃七分，下一次就更容易。你每次要十二分，下一次就是容易十三分。对，我求主帮助我们。是神的恩典，但我们需要在这恩典下努力。十五节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句话从在这十几节里面重复了三次。我想重点就是提醒你，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也就是你现在要听。你不要说我下一顿饭再节食，你不要说我明天再开始运动，你不要说我明天再开始少上电脑，你不要说我明天再开始过一个规矩的生活。如果那是规矩，如果那是好的，为什么不今天就开始？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最终有乐，因为有最终之乐。然后另外一个，因为你要规矩有苦，就是答案永远是这么简单。那我们要求神帮助，求神也给我们力量。你印着心，这里有两个日哈，今日还有日子。我们中文翻刚好把这两个翻的有点像，发怒的日子跟今日不听可能常常在一起。今日不听，以为明天还有，哎呀，过去上帝都赦免了，那么今天也就随便一点，也许他也赦免，可是也许有一天你今日不听，今日他就灭绝你了。那就很悲惨。以色列历史上出现无数次，我们也常常有这种情形。十六节，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这句话很悲哀耶，惹上帝发怒的，这里不是法老，不是埃及人，不是魔鬼，惹上帝发怒的是被上帝拯救的。其实这里有个很明显对比，法老也是一样，上帝一直警告他，警告他，警告不听，有灾，有灾，灾大一点，他哦，我错了，等到灾没有了，他又犯了，结果到有一次就埃及全军覆没。哎，结果以色列也是这样，在旷野也是对上帝始终不信，不信就是半信半疑，好一点就信得多一点，坏一点一不顺利就不信了。结果有一天也过了 point of no return， 上他说我不要再信了，上帝说好嘛，那你就不要进去了。就是蒙恩的人，蒙到一个地步，变成那个无所谓了，对上帝的那点无所谓了，结果他们就倒在旷野了。其实他们其实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我在夫妻生活中也看到这样情形啊，这说的不好听了，有老公不管是外遇或打老婆啊，错了，下次绝对不会。外遇是大概两三次老婆就会死心了，打老婆有人打了十几年，但是也总有一天，你不要以为 老婆每次都原谅你，更何况如果他原谅你，造成的结果不是你真实的悔改，而是啊可以继续打，那他原谅就不对了，上帝也不会让他的赦免变成这个样子，上帝的赦免是让我们有真实的悔改啊。十七节，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这句话真有点像夫妻的生活，有人结婚四十年结果离婚了，为什么？因为四十年前就有问题，但是有人可能一直忍一直忍忍忍忍，那么有人没有离婚，但是形同死亡。以色列人是四十年跟随主，结果当然历史上不是四十年了，历史上他们是出了埃及两年，神就说你们要在这里再卖了有四十年。不过他把这两件事放一起，因为原则上不管是哪一代都有类似的情形，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不尊重，不看重这个。他在提醒我们哦。十八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祝福，这个安息就是永远的祝福，或者流奶与蜜之地，或者我们讲永生，或者讲得救。这个安息，它就圣经讲到我们的救恩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形容，这里讲安息，就是神应许我们因着信靠他会有一种平安。但是如果你一直都不信，或者每次神应许给你，你碰到一点困难你又不要了，那总有一天你就失去了。好，以此类推了，每一件事情你一直都在保释保释假释假释，也许有一天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是谁不能进入安息？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这里几个重要的字，一个是今天，一个是相信，也把它连在一起，就是你要今天相信，你不要说我以后再信，也不要说我以前信过，你要今天相信。那么我们把它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爱也是啊，这是我自己也在提醒我自己，对我老婆不可以说我以前很爱你，如果说这句话就是真是现在不爱了，也不可以只是很浪漫的以后会好好爱你，我们希望过去现在将来都有啊。就是我想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信心，过去现在将来都要有信，神有无数的恩典，但是不要因为这无穷无尽的恩典就轻慢，就觉得可以随便，那有一天你就会失去，这越宝贵越会失去，其他的事也是这样。他继续在提醒，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这个有点怪啊，有点拗口，把它讲简单一点，就是神既应许我们能够有安息，我们就应该怎样怎样。他说我们既蒙留下，当然这也许是旧的那个中文的翻译也不是很流利哈。他在讲说上帝好像离开我们，然后留了一个东西给我们，留了一个什么给我们呢？就是一个 promise。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